好，我们今天看到第七篇的诗篇，它的抬头就是它这个诗篇的有一个抬头是大卫向耶和华唱的诗，与便雅悯人古实有关。我们不知道他那个具体的古实这个人是谁，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通篇在这个诗篇当中可以感觉到大卫，看到大卫他是在一个受到不公正、受到攻击、受到冤屈、受到毁谤，是这样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扫罗是便雅悯人，那么可能呢，这个古实是扫罗身边的一些服侍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的人，但是他们在扫罗的面前可能有一些对大卫的诬告啊、毁谤啊、挑拨离间呐、以至于大卫在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受到追杀、追赶，甚至于被追杀的人像狮子一样，他们要来撕裂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向耶和华唱这首诗歌。这个是一首流离诗，流离诗一般是那种大声的那个唱出来的那些诗，所以他在这里向神来呼喊呼求。那么整个这首诗它有17节，我们来看的时候它非常的对称，我们可以找到它当中最中心的那一节是第9节。第9节，监察人心肺腑的公义上帝啊，求你铲除邪恶，扶持义人。他把1到8节和10到17节，它等于是分成两个部分，它是最中心的那一节。而在这两个部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对称的一些结构啊。我们先首先的是开始，大卫向神呼求祷告，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拯救我。我因为无人搭救嘛，这是他的一个求告，他的一个在危机当中，他寻找耶和华。那么对称的是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他却发出了一个赞美，发出了一个赞美。他说：“我要称谢耶和华的公义，我要歌颂耶和华的名。”那我们就看到，开始是在黑暗当中，结束是在赞美，是在那种盼望当中啊。这是一个对称。第二个对称，我们看3到5节。和14到16节的对称，这是一个什么对称？3到5节，我们看到大卫他说：“如果我是犯罪的，主你就报应我；如果我是恩将仇报的，你就让我被敌人来追杀，让我被敌人践踏。”那么他就是很清楚地表达出一个就是罪和报应之间的，他很清楚，如果我是犯罪的，我就该受报应。他在神面前发出这样的一个话，如果我是报应，如果我是犯罪的，我甘愿受这个报应。那然后有一个细拉，细拉就是停顿，他在这里有个停顿。那我们再看对应的14到16节的对应是什么，也是讲到罪和惩罚报应，就是那些恶人，他们心怀恶念，他们居心叵测，他们挖坑要陷害义人，那他们的恶行，他们最终要临到自己，他们的暴力最终要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也是因为罪有一个报应。所以大卫这两个对称说明犯罪和报应之间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大卫很清楚的在这里表达出来。那么第三个对称就是都是围绕第9节哈，我们今天都是围绕第9节。第三个对称就是6到8节和10到13节的这一对对称，这是什么？6到8节是大卫他相信耶和华扶持义人。你看他说我求你来伸张正义，万民都要接受你的审判，你在高天治理，你是公义正直，我是公义的，你要为我主持公道。就是说耶和华，我相信你是扶持义人，我是公义正直，就求主你来主持公道，你是扶持义人的。那么求你铲除邪恶，表现在10到13节，大卫相信神的公义必铲除邪恶。10到13节就他就说神是我的盾牌，他救公义的人，他会审判什么？审判那些邪恶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就要磨刀霍霍，他就要诛灭他们。 他的兵器、他的火箭已经准备好要，为这些恶人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是第三组的对称，整个的中心就是围绕第九节。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呼喊、一个祷告、呼求，就是因为他在第九节的那一句“监察人心、肺腑公义的上帝”，他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那第一组的对称，他在祷告当中，他发出呼求，愿神求神来帮助他化解危机，一直到最后的那个十七节，他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是因为他相信监察人心公义的神，他必会什么惩恶服义。那么第二组对称，犯罪的会受到惩罚。如果我是犯罪的，神因为你是公义的，我宁愿受到我犯罪的惩罚，你就来惩罚我。如果我是犯罪的，那表达出他的委屈啊，他受到诬告，他心里面的那个不公平啊，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寻找帮助。因为第一节他说无人搭救我，他们如狮子般撕裂我，无人搭救我，但我相信耶和华，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惩恶服义的，所以我到你面前来呼求，我到你面前来得到帮助。那第二组的对，这是第二组对称，犯罪受惩罚，恶人心怀恶念，一定会受到惩罚。第十四、十六节，他们的恶临到头上，他们的暴力临到他们自己的脑壳上。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以斯帖记里面，虽然和这个诗篇没有联系啊，但是我只是想到，我想到那个哈曼，他不就是这样吗？他挖了个井，他造了个高架，他要把那个莫迪改挂起来，结果他自己最后什么？他自己落在这个陷阱里面，他自己被挂在那个木头上面，那个架子上面，这不就是神的公义吗？他察验人心，所以没有一个恶行是能够逃过神的眼目，他一定会惩罚恶。那么第三个对比，公义显在第九节说，监察人心肺腑的公义的神，你铲除邪恶扶持义人。所以呢，大卫相信，公义一定会临到什么正直的人身上。那他在神面前，他坦然，他坦荡，他觉得那些古时人在扫罗面前是在诬告他，是在陷害他。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坦荡，他说：“如果我是犯罪的，主你监察人心，你就惩罚我；但我是公义正直的，你要为我主持公道。”那么对于作恶的，铲除邪恶，在十到十三节里面，神为那些不悔改的人，他磨刀霍霍，弯弓搭箭。有时候我们想，神他是不是延迟他的审判？为什么那些作恶的人还在？神不是延迟他的审判，这里很清楚说，神准备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人得救。所以神他不是单言，他只是愿意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这也是彰显他的慈爱的一面。虽然他是公义，但他也有慈爱的一面。那么在这里还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六到八节里面，大卫对神的那个信靠，他不仅相信神是为他自己这个人执行公义的，因为这个诗篇是他个人信的嘛，他自己在这个被迫害的这个处境当中，但是他却是什么？愿万民围绕你，愿你审判万民，因为他信靠的这位神，他知道他的公义是彰显在全地上的，他的审判是要临到所有世人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逃过犯罪的审判，也没有一个人是不在神的公义的保护下面的。所以他的这个呼求是代表万民，是代表全地向那个至高的耶和华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到了最后，他称谢耶和华的公义，歌颂至高者的名。为什么从开头的那个黑暗他能够进入到第十七节最后的那个盼望的那个感恩的赞美？因为他当中他抒发他对神的这种信靠，在他这种抒发的时候，他的信心越发的坚定，他越发的相信这位至高的神不仅是他个人的神，也是掌管万民、掌管宇宙万物、遍及全地的公义的神。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了一个 程度，让他可以发出赞美，而不再是开始那个陷入陷在那个黑暗当中。这个和昨天慧文姐妹带领我们的那个第六篇，有类似，就是说第六篇也是，在一些对比，两个对比很明显的，从开始大卫的状态到后来大卫祷告以后的状态，那个转变的发生，那个对比的发生，是因为大卫向神发出的那个最深处的那个在痛苦当中那个信心的祷告，他发出的那个祷告改变了他那个从黑暗到光明当中，从愁苦，从呼求到赞美的那个状态。今天在第七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这样，因为第九节是一个中心，因为神因为大卫的信心建立在监察人心肺腑公义的神，所以大卫相信神监察我的心，我现在是落在被控告、被冤枉、被迫害的处境当中，神你为我执行公义，求你铲除邪恶。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七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和我们的一些思考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及环境，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不公平，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委屈，遇到一些诬陷，我们在落在无处伸冤，无人可以为我们说出实情，我们自己也无法辨明的时候，我们所呼求的是谁，我们所盼望的是谁，我们能不能等候这位公义的神，他已经预备下那个审判，他已经为我预备下那个伸张正义的那个力量，我们愿不愿意等候，而不是急于自己去伸冤或者急于自己去报仇。我们能不能像大卫这样的虽然在痛苦在黑暗当中，我们愿意发出因为神的公义，因为神的慈爱，我们发出对他的呼求，并等候他那个公义最终的来临，等候我们的盼望最终的实现。我们感谢神，我们安静，我们祷告。监察人心肺腑的神，你是公义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在这个诗篇当中经历大卫那样的经历，因为他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也愿意操练我们凡事上都到神你的面前来，因为公义是从你而来的，因为慈爱是从你而来的，一切审判的能力都是从你而来的。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这样来操练的时候，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看到深渊在你，让我们看到你是那遍及，你的眼目是遍及全地的，你是为所有义人扶持正义，也是铲除一切罪恶的神。我们愿意像大卫这样来经历，愿我们的生命在这样一次一次更深更深的经历当中，不断地被主你来提升，加深我们对你更多的依靠和认识，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地被坚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